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在周二的上午继续有这段时间啊，借着诗篇跟希伯来书经上的话，在你面前有交通和思想。求你眷顾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的光中啊，得着你自己圣灵的引导和开启，能够在当中啊体会明白，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跟供应。听我们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看102篇啊，102篇是接续的101篇来的。在101篇之前呢，我们谈了一个主题，就是神作王啊，神作王治理他的家。那如果我们是啊蒙神治理的啊神的子民，神家里的人，那么我们在这世上啊有几个要紧的啊在当中的回应。101篇讲的就是我们要做神的一个好管家啊，能够在当中知道我们是在地上学习做王的。那么102篇呢啊讲的另外一个处境，这个处境就是我们在整个生命的历程当中，生命的历程当中有黑暗的日子，人生有黑暗的日子。那么在这个黑暗的日子的时候啊，有一个我们在世上的一个所遭遇到的一个处境。那么在这样的处境当中，我们怎么去思想，怎么去祷告啊，怎么去回应神啊？所以这是102篇。那102篇呢啊，这一首诗篇我们等一下来读的时候大家可以思想啊，他的诗题写困苦人发昏的时候，在耶和华面前吐露苦情的祷告，就是讲到一个属神的人，他在一个处境，这个处境是让他整个人是好像被捆绑啊，好像有重担压着他，整个人是在当中是那没有办法，好像很清醒这样啊。然后他在神面前将他的苦情向上帝来吐露他的苦情的一个祷告。所以困苦人发昏的时候，在神面前吐露苦情的祷告。那这首诗在传统上是一个忏悔诗，一个忏悔诗，但是我把它称作一个基督徒在生命历程当中的一个重生的诗，所以大家可以来思想一下那这一首诗篇。好，那我们先一样，我们先把它读一遍第102篇。
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容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。我在极难的日子，求你向我侧耳，不要向我掩面。我呼求的日子，求你快快应允我，因为我的年日如烟云消灭，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，我的心被伤如草枯干，甚至我忘记吃饭。因我哀哼的声音，我的肉紧贴骨头，
我如同旷野的剃骨，我好像荒野的恶鸟，我警醒不睡，我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。我的仇敌终日辱骂我，向我猖狂的人指着我诅咒。我吃过炉灰，如同吃饭，我所喝的与眼泪掺杂，这都因你的恼恨和愤怒。你把我拾起来，又把我摔下去。
我的年日如日影偏斜，我也如草枯，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，你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。你必起来连续西安，因现在的可怜他的时候日期已经到了。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，可怜他的尘土。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，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。
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，在他荣耀里显现，他垂听穷人的祷告，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。这必为后代的人记下，将来受造的名要赞美耶和华，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垂看。耶和华从天向地观察，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，要释放将要死的人。
使人在锡安传扬耶和华的名，在耶路撒冷传扬 赞美他的话，就是在万民和列国聚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，他使我的力量转到衰弱，使我的年日很少。我说，我的神啊，不要使我中年去世，你的年数世世无穷。你使出这个地的根基，天也是你手所造的，
天地都没有面目，你却要长存。天地都要如爱衣渐渐皱了，你要将天地屡屡一更换，天地也就都改变了，唯有你永不改变。你的人岁没有重振，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，他们的后裔要接纳在你面前。
好，那么这首诗篇非常特别，非常特别，因为它基本上来讲，为什么把它叫做重生的诗，等一下大家可以思想啊，因为它是从人的国度啊，人在这世界上的国度，那么最后转眼到基督的国度，基督的国度。所以我们先看前面一到十一节，一到十一节是人的处境，这个处境呢，就是非常艰难的处境啊，非常艰难的处境。所以呢，他说他怎么形容自己活在艰难的处境呢？第二节说，我在极难中，极难中跟你呼求啊，你一定要赶快应允我，你一定要赶快应允我。人在世界上的一个处境呢，会在一种处境是极为黑暗的。第三节说，我的年日如同烟云消灭，骨台如同烧着火把。那心受伤了，第四节像草枯干了，连饭也忘记吃了。五六七呢，就讲到他说，我呢在那里哀恨，都在痛苦中在那边哀恨，那整个肉紧贴着骨头，就整个人干掉了。像旷野的鹈鹕，像荒场的枭鸟，像孤单的麻雀。他用这三个孤单的处境来讲，我非常孤单了，我非常孤单，好像在旷野中的那个鹈鹕鸟一样，就是很孤单的一只在那里，很像在荒场当中的枭鸟一样，很孤单的一只在那里飞，也像房顶上面呢，麻雀本来是一群一群的，对不对？现在只剩下一只在那边蹦蹦跳跳，那我警醒不睡，就是我根本没有办法睡着，我的心非常受伤，我的心非常苦，那我的骨头好像里面有火在烧，所以这个叫做困苦人发昏的时候，人生有一些处境非常艰难，那外面呢？外面是仇敌终日怒骂我，猖狂的人指着我赌咒，就是呢，他变成一个不断的被人家讥笑的对象，攻击的对象，第九节。我吃过炉灰如同吃饭，我所喝的以眼泪掺杂，就是他用一个很贴切的形容，因为这个炉灰中懊悔，这是讲耶伯，对不对？就为什么炉灰中懊悔，因为耶伯全身都长了疮，在那边牛脓，所以呢他以前没有现在这种卫生的纸啊这些，所以他只能用那个烧灰烧的灰，然后把它涂到那个什么伤口上，那因为灰会产生一些酸碱性嘛，所以涂到上面来可以中和一下，可以而且也可以把那个菌灭一灭，然后来舒缓一下他身上的痛苦，那炉灰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有极为悲伤的事，代表他很悲伤，就把一把炉灰往身上撒，炉灰往身上撒。那么他说，我要吃东西，但是我是流泪的吃，所以我所喝的跟我的眼泪掺杂。好，那么我这样的艰难是什么？原因是什么？第十节，这都因你的恼恨和愤怒，你把我拾起来，又把我摔下去。好，这个我会遭遇到日子这么艰难，日子这么痛苦，受这么大的击打，他讲得很清楚，不是没有其他原因，就是因为神的震怒，神的愤怒，因为神的愤怒，神的愤怒，那神的愤怒，上帝不断击打我， 是上帝在击打我，所以呢啊，我的日子非常苦啊，我的心啊在极大的压迫之下没有办法安稳。第十一节，我的年日如日影偏斜，我也如草枯干，就是我的日子快要怎样过去了啊，快要过去了。其实他这个时候年纪还不是非常老，知道吗？二十四节他说，我说我的神啊，不要使我中年去世，知道吗？哦，所以我的年日如日影偏斜，其实还没有到那么老的地步。哦，第二十四节讲只在中年而已，哦，只在中年而已。所以这一首诗呢，啊，是讲到说，照我的年日来看，我应该还有日子可以活，可是我现在的处境已经到了什么尾端了，末日了，活不下去了。好，所以他第一节就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容我的呼求到你的面前，求你侧耳，不要向我掩面，我呼求的日子快快应允我。所以一到十一节就是你在受苦极为黑暗的日子，向神不断的呼求，不断的呼求。那么第一节说求你听我，十一节说唯有你耶和华，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在祷告当中的用心。在祷告当中的到当中心的时候呢，啊，这一个诗人让我们看到一个处境，就是没有其他路可走了，没有其他路可走了，没有其他可以依靠的，没有的，唯有你，只有神，知道吗？只有神，没有其他路可以走，没有其他可以依靠的。我们现在能够求的只有神，只有神，啊，只有神。那么呢，你来到上帝面前，你能够跟上帝拿什么跟他求他来听你祷告？啊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凭什么说上帝你要听我祷告？凭什么说上帝你要眷顾我？好，哦，这个就是你凭什么？好，哦，那么啊，约伯的朋友跟约伯讲，哦，如果你要上帝眷顾你，你只能怎样？你只有认罪悔改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只有认罪悔改，上帝就会眷顾你，对不对？哦，但是事实上不是因为我们认罪悔改上帝眷顾我们，不是凭着我们的认罪悔改，不是凭着我们回头转向神，不是，哦，记得不是，知道吗？哦，不是啊，不是这样。真正的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祷告呼求，我们真正依靠的是什么？是十二节跟十三节，因为你是永存的，你的名是可纪念，主大万大的，你是连续我们的，知道吗？我们真正来到上帝面前祷告跟上帝呼求，都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上帝的怜悯，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地方。人常常会觉得我做什么上帝你啊就可以得到你上帝的神的恩典，我做什么你就可以啊，上帝就可以拯救我。要记得一件事情，恩典绝不是工价，知道吗？如果你想做什么来上帝来对你好的话，这个是工价，不是恩典，就等于是你付出了代价，对不对？那上帝回报你，这个不是恩典。真正的恩典是上帝是连续我们的，出于上帝的怜悯。所以第十二节十三节说，我为什么跟你祷告？我这么痛苦，我跟你祷告，重点只有一样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你的名唯有你是存到永远，你的名也必存到万代蒙纪念。那你的名存到永远，存到万代蒙纪念，那上帝做了什么来使他的名存到永远，存到万代蒙纪念？就是上帝怜悯我们，上帝怜悯我们。好，然后这是第一个他告诉我们啊，上帝要来在当中拯救我们， 是因为上帝神自己的怜悯。第二个讲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是日期已经到了，也就是说神的愤怒恼恨在我身上是有一段时间的，知道吧？到了那个日期到了，那么就是上帝起来怜悯我的时候。当上帝起来怜悯我的时候呢，那么呢我们就蒙怜悯了，就蒙怜悯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很奇特的，他在思想很奇特，有一个日期会来到，那么呢是在当中上帝连续他祈安，就是他百姓的时候，百姓的时候，那原来的光景到上帝连续的光景，那所在带来的就是人要纪念的。好，所以十四节说，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，可怜他的尘土。石头跟尘土是现在的光景，本来是一个圣殿，现在圣殿被拆毁了，只剩下什么？石头跟尘土啊，因为以前的殿都是石头堆起来的，那么被拆毁了，所以殿只剩下石头跟尘土，就现在的光景啊，现在的光景，现在的光景是石头是尘土，但上帝仍然喜悦跟可怜，因为这个叫怜悯，从人看没有价值的，但上帝仍然在当中看为宝贵，因为神怜悯，所以是十五节，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，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，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，在他荣耀里显现。好，这里几节讲的是什么？就是现在眼睛看得到的是石头跟尘土，是被摧毁的光景，但是呢将来神要建造它，重新建造它，知道吧？重新建造它，显出他自己的荣耀来的时候，那么万国万邦世上的诸王都要怎样？敬畏神的名，都会敬畏神的荣耀。好，就是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废墟，但上帝会使他恢复他的什么？重新建造，恢复他的荣耀来，而这个荣耀使列国万邦诸王这世上的首领都在当中敬畏他。好，所以他讲的这一个，唯有你的名可纪念，唯有你会起来连续可怜我们，唯有你给我们重新建造，重新建造。好，然后再来十七节，他垂听穷人的祷告，不藐视他们的祈求，这必为后代的人记下，将来受造的名要赞美耶和华。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垂看，耶和华从天向地查看。所以上帝的这一切的作为显出了几个重要来。第一个是他是听穷人祷告的，穷人祷告的，不藐视困苦人的呼求，然后呢会把他们从困苦穷乏当中使这一批人蒙建造，蒙建造，蒙建造得荣耀。所以这样子将来的人，也就是将来受造的名要来赞美耶和华。为什么？因为将来受造的名就会完整的看见上帝的作为。现在我们看得到的是被摧毁的光景，对不对？但是呢上帝会重新建造他的名，那些重新被建造的人就会显出上帝的荣耀来，对不对？然后看到这一切的后代的人就会赞美什么？耶和华。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垂看，从地观看，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，释放将死的人，那人就传扬他的名，赞美他。这个是讲什么？讲基督来的时候，他要使被掳的得释放，受压制的怎样得自由，瞎眼的得看见，瘸子可以行走。这里整个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在讲什么？就是 本来我的眼目是定睛在我现在的苦难，我现在的苦楚，我现在的苦难，我现在的苦楚，然后跟上帝说，上帝啊，你要赶快救我，上帝啊，你要怜悯我，你要把我从困境中带出来，对不对？但是接下来说什么？接下来他就转到一个很特别的角度上，他说上帝会怜悯他的百姓，上帝的名是可纪念的，他会重新建造他的百姓，那么重新被建造起来的，从废墟中恢复荣耀的，那么这一群人啊，他会在被神建造，荣耀会重新彰显，重新彰显。那么看见这一切的被造的人，他们都要来看到赞美耶和华，赞美耶和华。那这些人显明一件要紧的是，神从至高的天往下看，那么他垂听困苦人的祷告，释放被囚的人啊。那这个是讲什么？这就是讲新约的主的来，知道吧？主再来的时候啊，人的处境是什么？人的处境就是一到十一节的处境，人活在神的震怒底下，人的日子短少，快要过去，人整天活在极为艰难的当中，向神呼求，环境非常的不好，但是呢，神怜悯我们，神一定会怜悯我们，一定会在当中把我们从困苦当中解救出来，从被死的处境中释放出来，被囚的当中释放出来，神会重新建造我们，怜悯我们。好，然后二十二节，什么时候？就是万国万民侍奉耶和华的时候，就是呢，本来是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本来是神的锡安，现在变成万国万民，知道吧？万国万民。所以一到二十一节呢，他就是讲到人的一切的问题，人的一切的问题都在一个盼望上，那一个盼望，那一个盼望就是将来神有一个神的仆人要来，他会把我们从石头跟尘土中重新建造，恢复上帝的荣耀，就是使我们从那一个最没有价值的变成最有荣耀的。然后不是只有锡安被建造，而是从锡安开始使万民列国一起侍奉神。好，对，就是本来是讲侍奉神的人，但这里是讲到将来来的有一位，他在当中使得啊，使得这样一个处境里面，那么他来恢复了。那么二十三、二十四节又回到我的身上，所以我现在是非常衰落的，我现在是年日短少的，哦，我现在。只有中年，但主啊，求你不要让我中年去世，反而叫你的年数世世无穷。好，用了到这边为止以后，他的整个眼目一转，就是二十五节，他就回到一个处境。他说：“你立地的根基，天是你所造的，天地都要灭没，你要长存。天地如外衣渐渐旧的，你要把它啊整个更换。”因为你永不改变，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啊。这一段话跟前面是很不配，对不对？突然之间冒出来一段话，这里讲的是什么？这里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节，这里讲的就是新天新地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节到十二节引用了这一段经文。希伯来书第一章讲到的就是第一章，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国度。第八节讲他的国度，你的宝座是永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，这是他的国度。第十节讲到起初你立地的根基，天是你所造的。十一节天地要灭没，你长存，天地要变旧捡取来，但唯有你不改变，你的年数没有穷尽。就是什么？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为什么是神， 因为上帝所给他的宝座国权是到永远的，知道吗？好，第二个，上帝给他的是一个新天新地，现在旧的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，知道吗？好，然后旧的天地被捡起来像外衣，好，像外衣，知道，就是旧的天地都要怎样废去，然后来的一个就是新天的新地，是长存的，是永不改变，没有穷尽的，知道吗？所以这里就第102篇很奇特哦，102篇就是讲到世人的光景，我们在这世上无论多么荣耀多么辉煌，或者是我们是多么艰难困苦，我们都要怎样，都会过去，都会过去，知道吧？而且这个天地不仅我们都要过去，天地也都要会过去，天地都要过去，知道吗？我们人一生的日子顶多100岁也要过去，对不对？那天地呢，我们会觉得天地应该存很久啊，没有，26节说天地也要过去，这个旧的天地也会过去，像衣服旧的，所以希伯来书就把这一段翻成说像衣服旧的，所以你把它捡起来丢掉了，然后天地都要改换，有一个新天新地的在那里，有一个永远的国度，永远的年数在那里，永远的年度在那里。那这不是表示上帝变了，27节说你永不改变，你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位永远的神，所以呢28节，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，他们的后裔要坚立在你面前，就是呢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我们的盼望在于神，我们的子孙的盼望也在于神那我们的后裔也蒙神的坚立，能够有神的同在，势力在神面前。好，这段话在讲什么呢？从12节开始一个回应。这个我为什么称它是一个重生之诗呢？上帝做王是这样，前面我们讲神做王，神掌权，到了102篇神做王的时候，他本来人在困苦患难艰难当中跟上帝呼求的时候，我们的期待是上帝你改变我的现状，你改变我的现状，对不对？让我现在的苦境，让我现在的苦楚，上帝你来拯救我，这是我们的想法，这样了解，这是我们的想法。但是呢12节开始不是上帝用什么回应我们，其实就是用道成肉身的弥赛亚回应我们，就是说我们的盼望不要放在今生的困难的解决上，知道吧？虽然今生的困难对我们现实是重要的，对不对？那重要的还不是在那里，我们真正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是我们有一个生命是蒙神怜悯的，是蒙神建造的，是从神那边得着一个新的生命，新的国度给我们，那才是要紧的。就引导我们到新的国度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盼望才是要紧的。简单讲就是我们在艰难困苦当中，我们都期待现在的艰难困苦上帝解决它，但上帝不是用解决你现在的艰难困苦为他看为最重要的事，而是什么？而是你现在所遭受的却要带领你进入永远的荣耀，这样明白哈？这样进入永远的荣耀，所以这个叫做重生或者新的生命，新的生命。所以他这里就讲你现在的处境就好像上帝的百姓是石头跟尘土，但是那一个仆人要来，他重新建造了耶和华，重新建造锡安，耶和华重新在他的荣耀里显现，他听我们的祷告，不藐视我们的祈求，因为我们是新的受造之民，那我们在万国万邦中侍奉神传扬神。虽然我们现在年日短少，但将来有一个国度是永远的，那一个国度不在这个世上，因为这个世现在的是神立的没有错，但这个天地要过去，将来有一个新天新地给我们，知道吧？那才是我们真正盼望的地方。神让我们知道 他永不改变，他是可信的神，因为他为我们预备的是那一个在天上的，在天上的是无穷尽的。所以希伯来书呢，就从最后的这一段里面就告诉我们，耶稣他的国度，他的国度，他的国权是永远的，然后他的国度是那一个新的天地，新的天地，那才是我们真实盼望的地方。所以这首诗也告诉我们，上帝知道我们的艰难，知道我们的困苦，知道我们在黑暗当中，但是呢他给我们真正的怜悯，是让我们能够在永生里面有盼望，永生里面有盼望，而不是只是在今生的处境中。再来一个，也要记得人这个世代的人或这个世界的处境，就是在神的愤怒跟恼恨之下，所以天地为什么要过去？因为这是一个神震怒的地方，知道吗？那这我也跟你们强调很多遍，摩西走到人生的尽头，他回头看人，就是人是活在神的震怒之下，人的震怒之下。那神人活在神的震怒之下的用意是什么？是要让人知道上帝怜悯人，上帝怜悯人，就是人活在神的震怒之下，却没有完全的灭亡，却还有一点机会，因为上帝怜悯我们，上帝要怜悯我们。好，所以诗篇102篇呢，这是一首在受苦、黑暗、艰难的日子里面，极为艰难的日子里面，那么呢，就会去想到说，人活在神的恼恨、愤怒之下怎么办？那有一个要紧的，我们是有盼望的，因为神会连续他的百姓，连续他所造的人，所以我们真正的盼望呢，就是本于神的怜悯。神是怜悯的神，就上帝怜悯人，我们就是抓住神怜悯我们，来到神面前跟神祷告，而且是上帝的怜悯，却用那一个永远的国度，那一个极重无比的荣耀回应我们。就上帝怜悯我们，不是把我们的现况的处境解决掉就好，知道吗？反而是用属天的祝福回应我们，所以这个叫做新造，新造，这个叫重生。我们不再回到从肉身的光景去思考，我们是从属灵的生命去思考。所以神用道成肉身的主来回答我们一切的问题，神用道成肉身的主来回答我们一切的问题，就这一切都因着耶稣基督来了，所以呢，我们的盼望就在于他。所以这一首诗的处境跟一般在困苦当中的处境不一样。困苦中的处境，诗人的祷告就会集中在我怎么样从这个困苦当中出来，上帝怎么样救我就是前面的诗篇我们都读过，但是到最后面来了，当我们困苦当中，上帝最后回答我们的，事实上是用他自己的儿子回答我们，用他的儿子来的要回答我们，所以这些都是基督来的时候要做的事，他垂听穷人的祷告，不藐视他们的呼求，他垂听被囚之人，释放被将要死的人，主来到世上，他就是这样，叫被掳的得释放，受压制的得自由。然后呢，人就会问那你是不是很快你的国度就降临了？那耶稣说，我的国怎样？不属这个世界。其实他是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的应许，新天新地的应许，那才是真正我们整个人蒙恩典的得自由的地方。所以102篇开始我们就开始在这边把整个感谢的这个 感谢连结到基督的身上，不是只有在我们自己这个人啊，从我们的人啊去看。好，所以这是一首比较特别的诗篇，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呢，比较很难想象哦，怎么会突然之间连到那一个地方去啊？所以他是一个人在极端困苦穷乏的时候啊，只是看到那个最后的我们的那一个救主在那里为我们预备的。那这一篇也是解释约伯记的，知道吧？也是解释约伯记的，因为约伯最后讲一件事情，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然后呢，但是他不知道救赎主活着之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那我们现在知道，约伯当时他只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但救赎主到底会把我带到什么光景他不知道。那我们现在我们基督徒知道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来了，所以我们知道，所以我们比那些人更有福，因为我们看得更完整更清楚。好，这是诗篇啊，102篇，它其实也是一首啊连结于弥赛亚的诗篇。好。